务工作做。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原主来，他要 take advantage， 所以呢，他说这个既然你没工作做，你不做，你不吃亏，你不做，但是一天什么都挣不着，你就在这儿闲待一天。可是呢，我压低我的工价，我说半钱银子有没有人做？那么也许有人迫于这个压力，有人答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合约，是吧？虽然他可以履行这个合约，但是出于某种压力，这个合约是不合理的、不平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也是他亏负了这些雇工。但是呢，这个原主并没有定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也没有凭借他的优势来施加压力，让他接受一个不平等的一个合约。所以呢，合约是平等的，而且他履行了合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原主是有道理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为什么他有道理？因为他给后来的人多。他说，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好比这样说，比如说我给每个人一样多的这个一样啊，是按照同样的价钱给你，比如说做了12个小时的，我给你1000银子，那么我给那个只做了1个小时的12分之1钱银子，那么这样做没有人质疑，因为这个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呢，原主还有第二步，第二步呢，就是当每个人都走了以后，他说我有更多的恩典，所以呢，那个最晚来的，我再付给你12分之1钱银子，我把这个作为我的礼物送给你。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别人有的说吗？别人没有办法说什么，因为这个钱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自己付了代价挣来了这个钱，所以呢，他对这个钱有支配权，他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他现在合乎这样的一个原则，他给做的少的人同样的工钱，实际上是把多余的那部分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仍然是合理的，所以他没有做不公平的事，他做的完全是合理的事。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两种做法都有道理，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呢，两个方面的意见不一样，可是两个人做的又都合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只做了1个小时的却能够得到同样的工钱，而且这是合理的，这是公平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原主所坚持的原则，所根据的原则，不是世界的原则，而是属天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恩典的原则。恩典的原则的内容就是不以你应得的来待你，对你更加宽恕，有更多的慈爱。而这个多出来的宽恕和慈爱是出自自己的代价来付出来的，他自己有权支配，我愿意付代价，我就可以多给你。这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得罪你，那么按照公平的原则你可以报复他，可是你宽恕了他，你说你得罪我，我理解，我宽恕你，你不再报复他，那么这是你的特别的恩典。那么这样的原则叫做恩典原则。所以原主所坚持的原则是一个天国的原则，是恩典的原则。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原主它有象征性，这个象征的就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象征的我们的父神。一个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他有权柄来处置，所以呢，他用的规则是那种统治的规则，是天国的规则。可是天国的规则，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一个恩典的原则，所以从这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用一句话说就是恩典。所以我们常常唱一个诗歌叫做奇异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是奇妙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发现 这个恩典也是奥秘的，因为用人的头脑不容易想得清楚。当你说它是奇妙的时候，是你自己是这个恩典的受益者。那么我是这么不堪的一个人，居然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何等的恩典！所以呢，我心里真的觉得这个恩典是奇妙无比，原来还可以这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努力想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事，为什么用恩典的原则来对待我，那一定有想不明白的。因为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智慧超乎我们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想明白。就像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那这个诗歌唱了几代人，我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就临到了我，像我这样一个不堪的罪人，为什么就因着信心就得到了赦免？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我？我这样一个不堪的人，不配的人，那么上帝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恩典？在诗篇第八篇，一个人如果站在宇宙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地球，人是这么微小，这么微不足道，可是上帝，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为什么竟这样用恩慈来对待我们呢？这是一个奥秘。神为什么拣选我？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一个清楚的不是奥秘的真理，就是上帝用恩典待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期盼，就是我们也应该活出恩典的原则来。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那么恩典也应该借着我们成为一个出口。所以呢，上帝恩待我们，他希望我们也恩待别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也希望我们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么这就是天国的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这是我们从葡萄园的故事所得到的第二个启示。我们再看第三个启示，下面一章。第三个启示，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第三个启示，就是天国的原则大过世界的原则。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在这个葡萄园的故事里边，出现了两种原则，一种是地上的原则，一种是天上的原则。当地上的原则和天上的原则相遇的时候，这两者不相容，所以就出现了那些故宫他们的抱怨，他们心里不高兴。那么当这两个原则相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处理呢？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原则，各种各样的律中，有一些律大过另外一些律。换句话说，比如说我刚才举了这个城市里的法律，就是交通法律，那么在这个街区有这样的限速，在另外一个街区有不同的限速，为什么会这样定呢？我们觉得这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不大合理。那在我家前面有一条街，这条街呢其实行人很多，因为这是个 residential， 是一个居民区，而且有小孩子。那可是呢限速是每个小时三十英里。那离我们家不远呢有一条比较大一些的路，那个大路呢有一些商业区，所以来往的车辆比较多，行人并不多。可是那里呢也是每个小时走三十英里，那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呢？如果不合理，可不可以改呢？其实有一定的程序你可以改，你可以向城市里申诉，向城市的 council 来申诉，然后经过这些程序，如果能够同意的话，那这些律法是可以改的。可是可以改的这些律法都是比较小的律法，因为呢这个是可以修订的。可是道德呢和法律比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被修订。你比如说有一些法律，你比如说要不要废除死刑，要不要废除死刑就不简单的是一个改变法律的问题，因为这里边牵扯到治理的原则，城市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另外呢还牵扯到道德的问题。那么一个人杀了别人，自己受什么样的惩罚，这样才是合理的呢？所以这里边有哲学，有道德的，有伦理的问题在里边。那么牵扯到道德的问题，这个就不是一个 city council 可以表决一下投票就可以得到的，就可以得出结论的。 那道德呢，是约定俗成的，是一个自然改变的，有这样的过程。你不能够通过商量、投票能够解决一个道德的问题，所以道德的律比法律的律看起来更高一些。可是呢，那个物理的律是完全不可能改变的。道德在不同的时期，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它还是发生改变的。可是物理怎么改变？你说这个，我把一块石头，同样体积大的一块石头扔到水里去，砰一声就掉下去了。我把同样大小的一块木头扔到水里去，它又浮起来了。那你说我要改变这个律，你怎么改变？你有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也许科学家有办法改变，那他换一个环境，他把这个引力改变了，也许他可以改变。但是上帝所制定的律法，这个是常常是最难改变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我们说这个婚姻这个是用法律来决定的，所以我们把婚姻的概念改变。我们说这个从前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结婚在一起，这个叫做婚姻。现在我们修改，我们说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两个人愿意，我们都承认他是婚姻。那么这个听起来很难，但是呢，在我们州，在整个美国都做到了。那么他经过他的法律程序，经过投票，然后就把这个改过来了。可是你说这个改过来了，我想进一步改。什么是婚姻呢？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们养育后代，他们要生孩子，是吧？那你说我现在改了，法律改了，两个男的在一起也叫夫妻，两个女的在一起也叫夫妻。你说我既然是夫妻，我就让他生孩子，生得出来生不出来呢？他没有办法生出来，这不是人可以改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掌管的律是大过人所掌管的律，所有的律当中不是一样大的，有的律大过另外一些律。那么上帝的律大过世界的，大过人的律，天国的律大过地上的律，天国的律一定大过世上的律。所以这样一来，当天国的原则和地上的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地上的原则要让路，要让路给天上的原则，因为天上的原则是更大的原则。为什么天上的原则是更大的原则？我们刚才所论证的是从生活的常识论证的，一些律大过另外一些律。但是呢，我们从真理的角度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因为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所有地上的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是创造者，所以他有资格，他有改变的资格。所以呢，上帝说这个人都能结了婚才能生孩子，可是上帝要想有一个例外，而且他借着这个例外传达一个特别信息的时候，那么玛利亚一个未婚的一位处女就可以从圣灵感应生出一个孩子来。因为上帝是创造者，是主宰，他可以改变，他在他规定的范围内他改变一个律，那么让他有所例外。所有的神迹都是上帝制造一个例外，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他有权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天国的律之所以大过地上的律，是因为上帝是创造者，是主宰，他是最有权柄的。所以我们应该地上的律与天上的律相遇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守天国的律。那么地上的律，地上的原则对天上的原则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有意义，地上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国的原则。我在去年的时候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信息，提出一个观点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么他呼召了一位叫拿但业，这位拿但业的门徒被腓力他的同乡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那心里很不服气，因为他听说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他 他说这样一个无名的小城，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不情愿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但是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么他被耶稣所折服。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当拿但业不想去见耶稣的时候，他的这个决定，这个情绪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一个地上的一个原则，地上的规则，就是大人物、重要的人物、英雄都有出处。那么一个大人物一定出在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像拿撒勒这种小地方，这个不会出什么杰出的人物。那么这是一个世界的规则，所以呢，他不相信拿撒勒出来的这位年轻的木匠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他的同伴腓力和他的看法不一样。腓力告诉他，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先知跟我们预言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已经见到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所以他的观点和他好朋友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么两个观点冲突的时候，这个腓力对拿但业说什么呢？他说了三个字，他说你来看。我跟大家分享你来看这三个字的精彩。这三个字的精彩呢，就是说中文说你来看，英文说 come and see， 那希腊文比这个英文更精彩。他说 come， 这个字的时态，一般的两个动词中间一个连词，它是对称的，它的时态应该是一样的。可是在希腊文里边呢，两个时态不一样。 come 你来是一个现在时，你现在就来。可是呢，看却不是现在时。看是一个什么时态呢？中文没有时态，英文里边只有过去、现在、将来和完成这样的时态。那么希腊文里边还有一个英文里边没有的时态，叫做这个 aorist。 这个 aorist 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 aorist 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时态。那当 aorist 翻成英文的时候，常常把它翻成过去式，但实际上它不是过去式，它是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办法用时间来衡量。那么这个看是一个 aorist， 你现在来，但是你看却不只是现在。那么这句话的奥秘是什么呢？当天上的一个原则和地上一个原则相遇的时候，我们说拿但业所持的是地上的原则，可是耶稣带来的是天国的原则，天国的价值。地上的人见到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一定拿出自己心里的价值那个尺度来衡量，合乎我的价值的，我认为是好的，留下来我接受；如果不合乎我的价值的，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我把它拒绝掉。可是每一个世上的人都像拿但业一样，心里的这个尺子都是从地上得到的。那么我们拿着地上的这个尺子，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天上的一个新的事物呢？可是耶稣带来的是和地上不同的，是天上的一个新的事物，天上的价值。这两个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那么奥秘就是圣灵借着腓力所说出来的这三个字：来看。来是现在就来，你现在必须做一个决定来，你不来你永远都看不到。但是看却不要求你现在，而是呢给你一个时间，你只要委身到这个真理面前，你去体验，你去经历，你就能够知道这真的是好的，这真的是美妙无比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拿但业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来，你看他真的来了，他的好朋友劝他，他就来了。那么来了以后他有没有接受呢？一开始并没有接受。当耶稣跟他谈话的时候，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他说你是个不会拐弯说真话的人。那么这样的一句话耶稣怎么知道的呢？他是第一次见面啊。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下还没有见到你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 那么这样的一句话让这个直肠子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真的就降服了。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卓斯的话带着能力，他用他的生命感受到这个能力，所以他接受了。所以你看，你下了第一步决心，你来了，然后呢你就有可能看见这个真理。所以呢，地上的原则和天上的原则是一个冲突的原则，但是这个冲突的原则有一个交汇点。那拿但业和耶稣的对话，这是一个交汇点，这里边提到的是另外一个交汇点，就是地上的原则帮助我们理解天上的原则。我们用刚才的这个故事，葡萄园的故事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分析。那么天国的道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地上理解呢？我们看，虽然天上的原则和地上的原则完全不一样，可是呢，天上的原则可以通过地上的原则来理解。如果葡萄园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些故宫所听不懂的，那么这些人不会服，我们读了也不会服。可是就像刚才我所分析的，第一，原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是我，这是我愿意的，我自己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你看这几句话说得多好，这几句话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充满了说服力。这个说服力在于天上的原则没有违背地上的原则，所以呢，我跟你讲好了一千银子，这是你同意的，所以我没有违约。第二，我给那些人工作少的人和你一样多，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些钱财是我自己的，我有支配权。我之所以有支配权，是因为我付了代价。所以你看，同样的道理，上帝在他的拯救当中也是同样的原则做的。上帝难道没有权利让谁得救谁就可以得救吗？可是上帝照样要负原则。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能够被赦免，我们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上帝就付了赎价。他付的赎价不是我们去付，我们没有能力付这个赎价，他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替我们付赎价。当他把这个债还了，我们被赎买回来，我们有了自由。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是因为他自己付了代价。他自己付代价是为了满足那个低一点的律，那个地上的原则。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国原则的道理，就是在别的地方主耶稣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来管理。所以主耶稣说分配的原则是这样，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那么上帝给你一点点东西，实际上呢是看你有没有忠心。你如果把这些小的事少的事情做得好，其实不是说明一个人能够 handle 一件很小的事，不说明你可以 handle 一个很大的事。你可以做一个伊萨卡的市长，你不一定能够做纽约的市长，那么你也不一定能够做美国的总统。可是呢，主耶稣看的不是你的能力，主耶稣看的是你的忠心。忠心在小事上一样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如果做小事有忠心，说明你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他可以把大事给你做。所以你看，天国的道理合乎地上的道理。那么在另外一处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是继续发挥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忠心。那么这样地上的道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国的道理。那么神赐给我们地上美福，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关心的是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天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地上是短暂的。 和天国比，地上算不了什么。那么上帝为什么还看重在地上的祝福呢？当我们受一个煎熬的时候，上帝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免受这个煎熬。可是这个煎熬和永恒比下来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呢，上帝还是继续会赐给我们地上的美福，这是因为他让我们明白他是祝福我们的主。如果他在地上不给我们任何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能够理解他的祝福呢？所以呢，上帝会在地上医治我们，虽然医治了，我们还是会再生病。那么一个人即使从死里复活了，最终这个肉身还是要死去，但是主耶稣，但是上帝还是会祝福我们。那么这样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在地上体验到上帝给我们的赐福，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位赐福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天国的原则大过世界的原则。当天上的原则与地上的原则相遇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那个更大的原则，因为我们是属天国的人。那么同样呢，地上的原则还是帮助我们理解天国的原则。这是我们从葡萄园的故事得到的第三个启示，天国的原则和地上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第四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启示是天国新秩序。那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在圣经当中，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主耶稣讲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在神学当中叫做比喻，主耶稣的比喻。可是呢，这是比较早期中文的翻译，我们认真的来分析呢，这个翻译其实叫比喻有一点不确切，因为比喻和预言还是不一样。那么之所以翻译成比喻，是因为在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儿和中文的比喻及预言都不太一样，但是又包括两者，那个词就叫 parable。 所以呢，中文里翻译成比喻就是从英文的 parable 来的。 parable 的意思是什么呢？ parable 的意思其实是平行。什么叫平行呢？讲一个故事和真理或者是生活，现实生活是平行的。那么这个既可以理解成比喻，那么两个平行的东西，了解了这个，你就能够明白更多的这个，所以这是比喻。那么同时也是预言，我讲这个的时候让你明白这里边的真理，所以用一个故事来比喻，来寓意更深刻的道理，所以呢也是 parable。 但是呢，在中文里边没有 parable 这个字，所以呢中文把它翻译成比喻。可是比喻呢和预言并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凡是耶稣，如果耶稣说这个人子好比新郎，这是一个比喻，是吧？他没有给你讲一个故事，他只是说相当于婚礼当中的新郎，那这是一个比喻。可是在这里他是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天国好比，好比什么呢？不是好比家主，而是好比整个这个故事。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预言，预言是有象征意义的，用这个象征启示你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真理。那么当主耶稣讲这样的预言故事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需要在解经方面学习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光听故事，我们更不要把耶稣讲的故事从他的上下文当中抽出来专门就做一个独立的故事。一个故事有多方面的解读，你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理解，可是在一个上下文当中讲一个故事就不一样，它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指向，它有它的目的。葡萄园的故事如果你没有上下文，那么你听上去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是呢在这里耶稣讲这个故事是有具体的目的的。那么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可以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三个方面能够判断出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第一个，主耶稣讲这个故事之前是在干什么？这就是在十九章当中，十九章当中 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个少年财主，这个人很有钱，这个人来请教耶稣怎么样进天国。那么耶稣到最后给他开了一个药方，说你把你的财产都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可是这个年轻人不干，他本来想进天国，但是耶稣所提出来的他不能够去做，所以他忧忧愁愁地走了。那么他走了以后，这些门徒和主耶稣之间有一个对话，主耶稣先说了一个 comment。 那么这件事过后，主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困难。这些门徒听见了这个 comment， 他们就想，那进神的国太难了，一个骆驼怎么样能够穿过一个针眼呢？那么他们就说，这事儿谁能做呢？谁能进神的国呢？那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个在人很难，但是在神没有不能成的事，在神是容易的。那么说了这话之后呢，这几个门徒接下来可能想到了自己，他们就跟主耶稣说，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这个世界所有的来跟随你了，那我们会得什么呢？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说你们到了神的国，你们必得百倍，你们的奖赏是一百倍，然后呢说你们还要承受永生。主耶稣说了这话之后呢，他又做了一个补充，因为他不做补充的话，沿着这句话门徒会无限的遐想，就说我们现在撇下了，以后得一百倍。可是主耶稣说，可是在前的，他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耶稣补了这句话，实际上他的启示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你们不要想你们现在什么都舍了，以后你们就期望更大的奖赏，可是呢还有一条制衡这样的原则，就是不是说你舍得越多在天上得的越多，在前的也可能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说了这句话之后，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葡萄园的故事。所以呢，你要看清楚这个文脉，这个文脉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耶稣可能明白这样的一句话他们不容易理解，所以主耶稣要专门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天国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前后文这是第一个证据，那么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命题，下边接着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为了解释。那么第二个证据呢，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第一节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那么这个开头是很多耶稣讲的预言的开头都是天国好比，所以讲一个故事来给你启示天国一些你所不知道的情形。可是这个开头有一个字和其他的开头不一样，就是因为主耶稣说因为天国好比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因为所 cover 是整个的这个故事，主耶稣说这个故事都是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的那个结论是什么呢？是刚才说的那句话，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故事都是为了解释这段经文。所以一个因为给了我们第二个证据，所以呢是解释那句话。另外我们还有第三个证据，第三个证据是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第十六节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么这个总结故事讲完了再提一次，所以有三个证据告诉我们这个预言故事它的目的就是解释在前和在后的问题。那么什么叫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呢？这是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我们得到的第四个启示，这个启示就叫做天国新秩序。 那么耶稣讲的在前必在后，在后必在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这个原则呢，就是在地上有人在前，有人在后，有人重要，有人次要，可是到了天国，这个位置和在地上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故事，如果你只听耶稣说一句话，在前的必在后，在后的必在前，你的理解一定是不一样的。你一定会觉得，我们在地上，我们五个人排排队，你是老大，我是老二，他是老三、老四、老五。那当我们上了天堂之后，我们俩反过来，原来的老五变成老大，老四变成老二，老三不动，那么老二变成老四，老大变成老五。那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多半会这样理解。可是当耶稣讲了整个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什么？这故事的核心是说，天上的原则和地上的原则不一样，天上排队按照天上的规则，地上排队按照地上的规则。所以呢，天上的规则和地上的规则这个次序变了。所以在地上的原则是论功行赏，是吧？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被新的人推翻了，那么那些造反的人就要根据你在这个革命行动当中你的功劳、你的资历，然后给你封官论爵。你功劳最大的、资历最深的，你的地位最高，是吧？那中国这个共产党的分配原则也是这样，是吧？要看你什么时候参加革命，那你来决定你的地位。所以这是地上的原则，所有的国家都遵从这样的原则，论功行赏。可是在天上不是这样，因为天上的原则是恩典的原则，那么按照神的恩典重新排秩序。所以首先天国新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天国的秩序呢，是在前和在后与地上的不一样。那么这个恩典呢，就是告诉你按照恩典的原则，地上是老大的，在天上不再是老大。那么这个难道不是说老大都变成老咩了吗？这个有可能，但是不一定。我觉得了解整个这个故事，你会知道它启示的重点在于不在于怎么样重新排队，而在于地上的秩序和天上的秩序肯定不一样。可是呢，也不能绝对，他毕竟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这里边虽然不是绝对的老大变成老五，老五变成老大，不是依次的按照这个排队，但是呢，这种排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为什么很大的可能性呢？因为恩典的原则就是赦免的多，感恩的也多。这是我们一个人决定的。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边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寓言故事，当两个人欠同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了1000万，一个欠了10元钱，那么两个人通通被债主所赦免了。那么耶稣问他的听众，这两个人谁的感恩更多呢？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赦免多的感恩也多。因为什么？如果你欠了1000万的话，你都不想活了，你想这个世界、这个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了，你的生活完全不是你想要的，因为你一辈子也挣不出1000万来。可是欠了10元的呢，他当然欠10元也是欠钱，但是10元是容易活的，这个基本上不太影响他以后的人生。两个人都被赦免了，那么这个被欠10元的心里是会感恩，我毕竟不用再还这10块钱了，但是我还又怎么样？他心里也不太会在乎。可是那个被赦免1000万的，等于是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他可以继续活下去了。所以他的感恩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感恩，是全人的、全生命的感恩。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理，感恩多的这个赦免多的感恩也多。可是感恩带来什么呢？感恩 这个恩典带来的是感恩和爱。当上帝赦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爱和我们领受的赦免是成正比的。当一个人领受了神的恩典，他觉得这个恩典是莫大的恩典，我一辈子都属于我的主，那么你对神的爱就是你生命最根本的，而正是这个爱使你在天国具有更多的奖赏。因为恩典的原则不是看你的功劳，是看你的感恩和你的爱。一个人把上帝给你的恩典不当回事，那么在地上越 capable， 在地上越有能力挣得越多的，那么你到了天上呢，你觉得我这一生在地上的一生多半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的手挣来的，那对上帝的恩典呢，相对的来说恐怕也不够多。那么不是因为你在地上挣得多，在天上你就必须要站到最后去，而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形让你的感恩和对上帝的爱不如那些被赦免多的更充沛。所以呢，因着你的爱心的小，你得的奖赏就小。所以赛前的必赛后，赛后的必赛前，又有这样的道理。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新秩序给我们一个启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看破了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就超脱了这个地上的秩序。我们也许是在地上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们很 capable， 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地位，但是同样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当你看破了这个奥秘的时候，你就明白在天国重要的是对主的爱和对主的感恩。那么我虽然在地上很丰盛，但是到天上我仍然可以保持对上帝丰富的爱和感恩。那么这样呢，你就不至于排在后边，你照样可以排在前边。所以呢，第四个启示就是天国有一个新的秩序，而这个秩序是靠着恩典的原则。换句话说，你对上帝的感恩和对上帝的忠心爱心，这些决定了你在天上的本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属天的人要在地上活出一个天国的秩序、天国的规则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不相信一个人单凭看破了这个道理、这个奥秘，到天上就真的成了一个感恩多和爱主多的人。一个人的爱和感恩就和你自己的心跳一样，你是不能够自己决定的。你突然发现我现在心跳太快了，我已经跳到110次了，那就说我自己决定我把它降低一点。这个心脏不是像你开车一样踩油门它就跑得快，那你踩得轻一点它就速度就降下来。你的心脏不受你自己的操作，它快它慢根本不听你的。那么你的感恩和你的爱也同样不听你的，你必须得操练。你不操练的话，你说我到了天国我的爱就多起来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第四个启示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天的人，我们在地上，虽然我们住在地上，但是我们要遵守天国的规则，活出天上的秩序，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操练。我们怎么样活出天上的秩序和天上的规则呢？这就是恩典的原则，怎么样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实施出来。我们刚才不是说要发现事物背后的支配原则吗？我们首先要发现我们自己的支配原则是什么。如果你自己的支配原则仍然是地上的原则，那你就要改变，把它变成恩典的原则。什么是恩典的原则呢？它就是不以别人应得的来对待别人。我们要宽恕，我们要有仁爱，别人欠我的，但是我们以仁爱回应他。所以呢，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应该宽恕他；别人亏待我们，我们应该爱他。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当别人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给他； 别人只要你的礼仪，你把外衣也给他，别人让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所以这就是恩典的原则，以恩典待人，这个主权在我们手里。因为当我们有权给别人恩典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这个恩典有支配权，因为我们付了代价。你得罪我了，我有权打回去，但是我保留我不要我保打回去的这个权利，这是因为我付了代价，因为我吃过亏。所以呢，以恩典待人，主权在我。那么你得罪我，我却以恩典来待你，因为我的主没有以我应得的来待我。所以呢，我永远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就表现在以恩典待人，这就是在地上活出天上的原则，也活出天上的秩序。这是今天的这个故事，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何等的恩典。我们是这么渺小，这么污秽，我们是不配的人，你却为我们付出重价买赎我们。主啊，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父神的面前得以被称为义人。主啊，谢谢你，今天你借着葡萄园工人的这样的预言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看到真的你在天国的律就是恩典的原则，你在天上的律是大于我们在地上的律。主要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恩典的原则，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恩典的原则。我们虽然还住在地上，但是让我们活出天国的秩序来，让我们不以人对待我们的来对待他们。主要让我们用恩典来对待别人的得罪，主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宽恕的生活，因为你饶恕了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慈悲怜悯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你对我们的慈爱长阔高深。主要谢谢你，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周末，我们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是在地上活出一个感恩的人生来。主要这也是先贤们在美国设立感恩节的意义所在。主啊，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